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明慧编辑部通知，题目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分享真善忍的美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6日。第27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到来，一年一度的明慧网513征稿活动从即日开始。2026年真善忍传于世间34周年，转法轮出版31周年，中共妄图消灭法轮功的政治运动也持续了27年。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我们诚邀您用笔触、色彩和音符共同见证一段不平凡的历程。征文主题：我们的故事。当初我们为什么两两相继而来？是什么让我们留在了大法修炼中？法轮大法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变化？我们给自己所在的家庭、职场、社区带来了怎样的变化？经历27年腥风血雨，我们对法轮大法和师父的感恩为何更加理性深沉？法轮功如今都存在于中国大陆的哪些行业和地区？有海外人权组织的人士对大法弟子说，是你们在定义中国、中国的精神和中国的文化，何以见得？讲出自己的故事，讲出我们的故事，让更多人知道真善忍的美好。应征形式，不限题材，欢迎多样化的呈现。文学类，个人修炼故事、心得、诗歌、访谈、地区性小故事集。艺术类，摄影、绘画、书法、篆刻，请附专业描述。多媒体，原创音乐作品。世界法轮大法日是人类的共同节日，欢迎全世界各族裔大法弟子以及各国各界喜爱真善忍的人士踊跃投稿，同庆同颂，分享人生的喜悦和希望。投稿方式：一、官方平台，访问明慧投稿平台，选择第九项征文法会投稿。二、个人信息，请注明真实姓名、居住国家、城市及联系邮箱。注：中国大陆学员出于安全考虑，建议使用化名。截稿日期2026年4月15日。注：摄影类作品的收稿将持续到今年的513庆祝活动结束。共同见证，分享真善忍的美好，在人间传播希望。明慧编辑部，2026年3月6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化大法，正念显神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9日。发正念是师尊教导弟子必须做好的三件事之一， 当我们真正重视，真正站在法的基点上的时候，我们的正念就能够展现大法的神威，见证奇迹，写出自己在发正念中的点滴体会，与同修交流，感恩师尊的慈悲点化，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一、坚定正念，清除邪恶，见证奇迹。2019年，我地公安国宝在几天内非法绑架40多位法轮功学员，资料点被破坏，我身边就有同修被绑架。一天，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见自己顺着一条砂石大道向东走，来到一个车站，道的北边是开凿过的陡峭石山，我就坐在山根底下一个凳子上等车，准备返回室内。大道南边不远处有一座古代茅草房，房子侧面对着大道有几棵树，树底下坐着四五个人。这时，一条大白狗从大道西边朝我走来，走到跟前，一口咬住我右手手背的皮，叼起来但没咬透。我赶紧对着茅草房那边的人喊：“谁家的狗啊？赶快换回去呀！”没有人理我，都好像没看见我一样。我就用左手轻轻拍着毛乎乎的狗头，说：“松开，松开！”我怕拍中了，狗急了会把我手咬透，那狗也没有松嘴。这时我就醒了，刚醒来时手背还疼呢，我就发了一会儿正念，当时也没感觉到效果。大约隔一天的早晨，我发完六点正念后，想继续再发两个小时，清除另外空间，操控本地迫害的一切邪恶，并求师父加持。开始时天气正常，我发了不到半个小时，突然雷电交加，大雨滂沱，而且巨大的迅雷就像在我家楼顶爆炸一样，把楼震得直颤。我发出一念：“雷神雨神听令，和我一起除恶。”我又加上一念：“赋予炸雷具有大法巨大的神通法力，雷声所到之处，邪恶尽灭，赋予每滴雨水都带有真善忍的巨大神通法力，雨到之处，邪恶尽灭。”我感到自己念力非常集中强大，我按照15分钟一遍，针对本地参与作恶的各部门轮番的挨排清理，再针对本地区全面无漏的整体清理。大约我发正念到一个半小时，雷雨停了，外面特别安静。这时我天目出现一个场景，在两天前梦中等车的那条大道旁，还是梦中的那个茅草房，篱笆围成的院子里，两个古代装束的男子抬着一个案板，案板上四爪朝天的躺着一只刚被褪去毛的死狗，还在冒着热气，狗的头上、尾巴上的毛也没怎么褪尽，案板上还沾着湿乎乎褪下来的狗毛。那两个男子头上扎着发髻，短衣襟，腰扎带，一副干活人的打扮。两人一前一后抬着案板上的死狗，欢快地朝院门外走去。看到这一幕，我也一动没动，继续发正念到两个小时出定。我感到身心特别轻松，一直双盘的腿一点没疼。这时外面雷雨过后，天气晴朗。回顾这次发正念，我精力特别集中，没有一点杂念，对独自一人发正念清除本地邪恶信心十足，没有一点疑虑，而过程中也没有想要针对迫害自己的邪恶。师尊却让弟子见证了奇迹， 我竟然在天幕中看到了梦中的场景，而且看到梦中咬我的狗死掉了，也就是迫害我的邪恶被清除了。感恩师父的慈悲加持和鼓励。二，正念源于大法。2025年末，一天傍晚，我和同修在大街上讲真相，疑似被便衣跟踪录像。回家后，我发正念清除邪恶干扰，可是近期各种疑似干扰的假象都冒出来，不停地翻腾，越想心里越发慌，还听到另外空间说话的声音在干扰。我心想，这哪是发正念啊，这不是被邪恶带动了吗？不行，不能顺着人心想，更不能顺着邪恶想。可是怎么才能生出正念来呢？只有把自己当成大法弟子，才能有正念。我就说，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只归师父管，只归大法管。我说，我是三界外的正神，这里的一切与我无关。就感觉自己一下就跳出来了，站在很高很高的境界中。是啊，常人干什么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假象。另外空间的细细声音也变了，说，哎呀，怕心被正念代替了。我说，你是旧势力一伙的，谁也不配考验我，解体你，灭了你。我求师父加持，于是我对自己的宇宙说，我是我宇宙之王，我现在发出命令，指挥我宇宙中的正神、天兵天将、千军万马，整个部队去完成清除邪恶的任务。我锁定目标范围之后，集中精力发出正念，明显感觉到能量场非常强大。过一会儿，另外空间的邪恶说三句不什么了，我只记得最后一句是不参谋了，邪恶败退了。我说，对大法弟子，谁也没有资格参与和考验，灭了说这些话的邪恶和与其有关的一切邪恶，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清除解体灭尽旧势力及被其操控利用的一切邪恶因素。我发了很长时间正念，次日晨起，感觉一切可疑假象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三，不断同化法，归正一思一念。前面列举的是自己重视发正念见证的神迹，但也有很多时候因为不够重视或思想不在法上，导致发正念迷糊倒长。在此谈谈自己突破的经历。我和同修 A 在一起时间比较长了，他一再提醒我发正念迷糊倒长，而我对于他毫无保留、不厌其烦地强调，感到很畏惧，甚至很排斥。只要和同修 A 一起发正念时，我越怕自己发不好，是越发不好，他就越看着我，不停地重重提醒我，我根本就发不出来正念。我就嫌他，不留余地地盯着我，怨他对我形成了发正念迷糊倒长的观念和负面思维，形成的这些物质在干扰我，使我很难摆脱。他说，我没带观念，没有负面思维，我都是好心。后来我明白了，我不能再试图通过改变对方而达到改变自己的目的，这与法的要求背道而驰，只有修好自己才能突破难关。我找到了自己的面子心、顾虑心、埋怨心等等，这些心我比较容易去掉。可是最顽固的执着是害怕同修的观念和负面思维给自己添加不好的物质，这个执着是在几年前形成的，可是怎么去掉呢？ 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作为大法弟子，要想突破它，那就得经过一番努力，才能够闯过来。其实这些年，不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互相之间多帮助、配合，多理解，多看长处，应该不是问题。我就不怕那个东西了，我能突破它，我感觉这个执着就没了。还有，从道理上我知道，同修 A 全是为我好，没有一点为私的东西，是真善的体现。在法中升华后，我才真切地体察到同修对我善良无私的真诚帮助，以及对我的包容。正法已经接近尾声，正邪较量惊心动魄，我们要更加珍惜机缘，不断同化大法，修好自己，让正念显神威，无限感恩师尊的良苦用心与安排，感恩师尊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帮助同修中的一点认识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8日。同修遇到磨难，尤其是出现病业状态时，同修互相之间在一起学学法，发发正念，切磋交流，互相鼓励，能使同修很快走过磨难。同修之间互相提醒，互相帮助没有错，但是不要轻易地把自己的观念强加于同修，更不是去改变同修。首先我们要明白一点，能改变他的是大法，还得是他有要改变自己的那颗心才行。有的人自己心不动，大法都改变不了，我们又有什么能耐呢？还有的是同修自己通过学法找到和认识到自己的执着，靠法的力量走过了难关，就认为是自己帮助的结果，而忽视了大法的作用。在这些方面，我想谈谈自己的认识体会，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帮助同修不是代替同修。有一年，本地原辅导站负责人 A 同修身体出现了严重病业状态，靠氧气维持呼吸，还惊动了610，警察来关心 A 同修。本地协调人想 A 同修如能走出磨难，影响会很大，于是就组织同修每天分三班，24小时轮流到 A 同修家里学法发正念。我也去了几次，还给他送去装有师父讲法的笔记本电脑，大家都盼望 A 同修能闯过这个病业生死关。可是期间 A 同修却不让同修在他的房间里学法，说太吵了，同修们只好在另一间屋子里学法发正念。我送去的师父讲法录像 A 同修也没有看，没有多长时间 A 同修还是去世了。原来学法小组的一位老年 B 同修得了脑梗，半身不遂，开始时同修家人不愿让同修去家里，后来通过讲真相后，家人同意同修去照顾 B 同修。我和妻子与一些同修也每周一次到他家里和他一起学法发正念，每次学法交流他都激动地哭，他也表示要多学法多练功。有一段时间了，毕同修的症状不但没有改善，反而还更差了，原来还能下楼的，后来反而下不了楼了。后来家人将他送回了老家，事后听同修讲，毕同修很少学法，也坚持不了练功，在他抽屉里有各种治疗药保健药，而且还听他经常抱怨，为大法做了那么多事，坐过牢，为什么还会这样呢？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回答弟子的问题，那就是严重障碍了。他自己都不理智，我们做什么 那还等于白做。发正念清理了外面的，清理不了他的心理。人想干什么是出自于他一念，是他要不要。这种情况我看一定是有执着的心结。真是能力做不到，你可以去帮，这没有问题。从我遇到的多个事例中看到，修炼是严肃的，而且修炼完全得靠自己，谁也代替不了谁，别人也只能起到互相点悟作用，如何在法中去悟，如何遵照大法去做，最后都要靠他自己，自己的心不动，别人再怎么去帮都不会有效的。第二部分，帮助同修要正念，不要人心。一天深夜， C 同修突然打来电话说他腿痛得非常厉害，觉也睡不着，要我们去看看他。妻子问我怎么办，我说深更半夜的怎么去，你叫他睡不着就学法，发正念，不断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明天再去看他。第二天我和妻子到 C 同修家时，看见 C 同修蜷缩在沙发上，表情十分痛苦的样子，我问怎么了，他说我的坐骨神经痛又发了。还没有等他说完，我就打断他说，你哪来的坐骨神经痛，师父不是早就给你的病根拿掉了，那是你自己想的，是假象。随后我和妻子从法理上和同修做了交流，期间他叫我妻子去沏茶，我说到你家怎么叫他沏茶，该你沏茶才对啊。于是他慢慢爬起来，一拐一拐的为我们沏了茶。到做饭时间，妻子要我去做饭，我说天天都吃我做的，今天得吃他做的。于是他又慢慢爬起来，一拐一拐的去做饭，我和妻子也一起帮忙。吃完饭我们走时，他将我们一直送到了公交车站，等车时我对同修说，你现在不是什么事都没有了吗，他也惊奇地说，脚完全好了。我说是呀，当你完全放下人心的时候，师父就帮你拿掉了这块业力，师父管的可是练功人呐。一位90多岁的老年弟同修说自己出现老年病状，怀疑自己得了脑萎缩。我去看他时，一进门他就要跟我描述他出现的症状，我说本来是好事，怎么把他看成是老年病状呢，这是人的观念，修炼人哪能舒舒服服的，没有点观难怎么提高呢。我问他，你学法了吧，发正念了吧，做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事了吧，如果都做了，你不就在法中修吗，你是大法弟子，是师父的弟子，你还怕什么。同修恍然大悟。同修遇到磨难，特别是遇到病业关，有的同修特别喜欢把自己的情况说得严重一些，以博得对方的同情，其实这是常人中的思维。俗话说有病要诓，就是常人有了病喜欢到处讲，一则想得到别人的同情，二是求得好的治病办法。作为修炼人就不应该这样，修炼就是要把它作为提高自己的心性来对待，通过学法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同时发正念清理自己，清除旧势力强加的干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看你心性提高上来了，在另外空间就帮你拿掉了这个业。所以同修相互间交流时要用正念加持，要在法上认识法，不能用人心人念。第三部分，帮助同修不要强加自己的观念。同修切磋交流中谈到自己对大法的理解认识，自己如何悟的，只是由于层次所在不同，认识的不同而已。除了一些邪悟者离开大法邪悟外，或在做事情上考虑的全面或局限而已。但是由于受邪党文化的影响，遇到问题时就容易上纲上线，甚至用自己的认识或者用明慧网上一些同修的做法作为根据，就对同修的做法进行指责，你的认识不在法上，你的做法不对，你要如何如何做等等。有时强加给同修的意见， 还会给同修造成很大的精神负担。有一天，多年不见的易同修来到家里，向我讲了一件事。易同修从监狱出来后，退休金被扣了，同修都叫他诉诸法律去告，还讲了作为大法弟子就要这样做等等许多理由。可是易同修的想法不是以法律诉讼的形式去做，他想到涉及的单位去讲真相来做这件事情，但是怎么去做已经纠结了很长时间，想来听听我的意见。我回答说，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他说，就这么简单？我说，是呀，修炼没有榜样，修的是你自己，走什么路都是你自己说了算。前不久，从监狱出来的一些同修聚在一起做揭露邪恶的事情，还说明慧网刊登了某某文章，是一种正法趋势，所以很多同修带着各种不同的人心参与了，有的是凑人多参与的，也有的是勉强去参与的，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数十名同修被绑架，十多名同修遭判刑，给大法及学员讲真相救人带来了很大的干扰和损失。我们在做大法工作的时候，一定要用法来要求自己，理智智慧的去做，不能走极端，尤其不能强拉同修去做这做那，这样的教训已经是非常深刻的了。第四部分，帮助同修要注意方式。有些同修遇到一些问题喜欢对同修讲，希望能得到启发和帮助，遇到这些情况时，我们不能要随便就给同修下定义，肯定什么否定什么，有时处理不当反而给同修增加思想负担。有一位修炼比较精进的老年 F 同修，把每天都要出去讲真相救人融于他的生活之中，可是 F 同修一直对同修讲他身上有东西在身体里动来动去的，这种情况已经有三四年了，同修都说他这是自心生魔，求来了不好的东西。 F 同修心里也非常紧张。有一天 F 同修又向我讲了这个情况，我说，师父帮我们把身体都净化了，所有不好的东西都给我们拿掉了，现在你每天都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出去讲真相救人，身上哪还会有不好的东西？我说，本来是好事，你却把它当作不好的事，你不要管它，不要想它，你把一切状态都当作好事，而且它的确是好事，你看会怎么样？随时保持这样一个修炼人的心态，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干扰你的？最后我送给他两句话，他试试，不当试，不试试，心平事，不是事，当成事，就是事，心凡事。后来再见 F 同修时，他对我说，我彻底放下了，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第五部分，帮助同修过程中要注意修自己。我与老年同修记互相配合做真相资料，我也经常去他那儿拿资料，由于路远，来回需要一个多小时，有时去了他不在家，为了加强联系，我帮季同修建立了一个明慧邮箱，刚建立他就把邮箱密码告诉别的同修，同修说这样会有安全问题，我们又第二次建立了邮箱。一段时间后，季同修说邮箱密码丢了，我又将邮箱密码给他，我给他发了多次邮件都不见回复，我问他时，他说上不去网。有一次由于同修等着要真相币，我连续去了三次季同修家，他都不在家，后来才知道他回老家了。我再见他时又谈邮箱的事，他突然说，你为什么要强加给我？我说，怎么是强加给你，是为了安全不耽误时间，使用邮箱联系多方便，避免跑来跑去的。随后我带着怨气离开了，在回来的路上我向内找，发现真是自己的问题，在与同修配合上都是坚持自己的意见，总是认为自己的对，其实这种心也已经就不在法上了。同修不习惯这样做，自己非要同修这样做，这不是在强加于同修吗？后来我也没有再强调用邮箱的事了。有一天季同修主动向我提邮箱的事， 我又将邮箱密码第四次给了他。同修与同修交往中，不可能不遇到矛盾，会有分歧，有争论，遇到这些问题都是师父安排来给我们修炼的，从中暴露我们自己的执着心。其实每个人都有闪光点，都会出现状态好状态差的时候，都会犯错，同修之间没有高低之分，都是师父的弟子，要互相包容。就如师父在远离险恶中讲的，那是师父叫你们互相救助，互相救人的同时度自己，这是末后众生互相救。所谓帮助同修，是相互学习，相互提醒，达到整体升华，整体提高的目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比干之死，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9日。封神演义中的比干是商朝的副丞相纣王的叔父，因为消灭掉了妲己的徒子徒孙而被妲己陷害，在朝堂上被迫摘了心。虽然挖了心，但比干当时并没有死，也没有流一滴血，因为在此之前，比干喝下了姜子牙留给他的一份符水。但是比干在返途过程中遇到一位叫卖无心菜的妇人，比干停下马问妇人，人如果无心会怎么样？妇人说，人如果没有心立即就会死。比干听了大叫一声，当时就从马上掉下来，鲜血溅了一地，死了。为什么比干刚被挖心时没有死？因为他知道自己有符水的保护，没有怕，也没有怀疑。但是在半路上一听到妇人喊无心菜，一下子勾起了比干的人心和人念，所以才会向妇人问出那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比干听了妇人的话立刻就死掉了？因为他认同了妇人的话，人没有心就会死。当内心对符水产生怀疑时，人念就占据了上风，符水自然就无法再保护他了。从姜子牙的安排看，比干能不能活下来？肯定能啊，很多同修都会这样说，之前已经出现了奇迹，只要他后来不怀疑，不动人念，比干就会活下来。但《封神演义》中的比干死了，因为他的悟性和信念被干扰了。比干被挖心，那个妇人碰巧在他回家的路上叫卖无心菜，哪有那么巧的事呢？说到符水，姜子牙被妲己陷害，被迫逃离朝歌去西岐渭水河边钓鱼，等待姬昌。临走之前，姜子牙算出比干将来有难，就留下一张符帖，作为日后的救命良方。后来比干识破了妲己叫到露台在纣王面前装神仙的狐狸子孙，并联合黄飞虎烧死了那些狐狸，妲己就以心病还需心药医的名义让纣王逼迫比干挖心。比干去见纣王之前喝下的符水就是用姜子牙留给他的符帖做的。喝符水能保命，前提是你得信念坚定，不能动摇。我们是修炼了多年的大法弟子，在正法救人过程中，是不是会遇到和比干类似的事呢？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三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网青年同修的交流文章，题目是生命最大的幸福就是得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30日。一，生命最大的幸福就是得法。作者，河北省青年大法弟子。1997年我20岁的时候，和姥姥去邻居家做客，看到了师父的著作《转法轮》，心情无比激动。书中讲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这句话直击心灵，就像迷途的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我从此得法。当时正读大三，了解到有些同学和老师也在学法修炼，还有不断加入的同修，大家都是青春年少，身体健康，有的和我一样是被大法的法理吸引走入修炼，有的是看到我们练功时有白色的物质围绕在我们周围，很好奇而走入修炼。那时候大家经常一块学完法后再交流心得体会。记得有位男生说，他看到书中的字都是金光闪闪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深切感受。我感觉每天都在提升，身心得到净化，每天都十分幸福。毕业后认识了我的先生，那时候中共已经开始迫害大法弟子，电视上都是诽谤大法的谎言，他开始也是受蒙蔽害怕，不想让我再修炼。后来他看到了真相光盘，明白了。当天他去上班路上，胃溃疡又犯了，感到疼痛，他突然想起法轮大法好，瞬间不疼了，从此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也成为一名大法弟子。我们俩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婚姻生活幸福美满。从我怀孕到孩子出生后，两个孩子都经常听我们读法，看真相电影，健康聪明。老大小时候还看到过爸爸练功时候在转圈，学习自觉自律，成绩好，不看手机，不看电视，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老二一岁多，看师父讲法就说佛，喜欢在睡觉前听大人读法，说是师父送他来的。他性格宽厚活泼，同学老师都很喜欢他。工作中我按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与人为善，宽以待人，让同事们感受到大法弟子的风范。遇到矛盾向内找，有机会给遇到的有缘人讲真相，看到他们明白了真相很幸福。这么多年生活就是修炼，因为有师父的慈悲救度，有大法的指引，所以遇到任何事不迷茫。在这道德下滑的世间，心中有大法，让我们感到无比的幸福。二，在工作中修炼，善待小学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一名90后，孩提时代随父母修炼，那时候只觉得大法好，真善人好， 而没有真正的严格要求自己。长大后慢慢知道，修炼可不是简单的知道大法好，还得按照师父说的话去做才是修炼人。我是辅导小朋友写作业的，现在的小朋友大部分是不喜欢写作业的。刚开始我用常人的办法，大声呵斥、罚站，或者用责备的语气说小朋友。可是小朋友还是不写作业，还不听话，捣乱。小严是一个三年级的小男生，刚来两天的时候很听话，自己完成了家庭作业，还主动问其他的问题。给我的印象是，这个小朋友真听话。可是第三天就不行了，不仅作业不想写，还注意力不集中，拖延时间。这之后每天都最后一个回家。刚开始他拖延时间的时候，我自己肚子饿得咕咕叫，就对他大声说话，想生气。这样不仅我难受，他也难受，他就越来越不会写作业了。过后我想，我是修炼人，不能用常人的办法对小朋友，我饿他不更饿吗？况且他还是小朋友，我应该善意的鼓励他，帮助他，包容他。这样慢慢的他作业写得快一点了，我还发现他的优点，不时的夸奖他，同时给他奖励。现在他写作业进步很大，有时候作业多，他最后一个回家的时候我也不生气了。师父告诉我们，善才能改变人心，我要用善改变我自己，也把善良传递给别人。司仪是一年级的小妹妹，刚上一年级，就像读幼儿园的小朋友。一天她作业做完就出去玩，还干扰其他小朋友写作业。我检查完她的作业，叫她改错。她改错的时候，我跟她说，不能打扰别人写作业，多看看书。我就让她自己安排了，结果她又去干扰别人，让别人无法写作业。我大声地叫了她两声，站在她的面前，她一下子就大哭起来，坐在地上。我让她不要哭，拉她起来，她就躺在地上，很伤心，很委屈的样子。一下子所有的小朋友都围在她四周，她越哭越大声，还尖叫起来。我想怎么会这样呢？我把她抱到另一间屋里，让她平静一下吧。我让其他小朋友继续回到座位上写作业。过了一会儿，司仪不哭了，我温柔地跟她讲道理，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现在她每天都跟着我，真是大法真善忍的威力呀。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键时刻想起师父的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5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2018年时我在一家装修公司工作，一次施工时，一辆运送钢材的三轮车运送约1吨多的东西刚进入工地，而此时我来到了车辆旁边，我打算核对数量，没想到车辆卸货角度不好，又向后倒车，车轮卷起地上散落的一节脚手架用的铁管，直接压到我的右脚上，车轮压在铁管上，而铁管压在我的脚上，车身加上钢材的重量接近2吨重。这时旁边的同事也都看到了，赶紧喊停了司机。我将脚抽出后觉得很疼，但心里一直念着，没事没事，我是练功人，啥事都没有。同事过来说，你赶快脱掉鞋子看看有没有事。我马上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那个学员慢慢从地上爬起来之后说，没事儿，你们走吧，铺了铺土，拉着老伴就走了。我不能脱鞋检查，如果脱鞋检查，不就是没有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吗？赶紧打消了这个念头，想到自己是练功人，也没有找司机麻烦，也没有怨任何人，
结果脚很快就不疼了，只是微微有点肿，第二天就好了，工作一天都没耽误。这件事让我切身感受到大法超常，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后来因中共病毒的原因，我换了工作，公司只有我和同事 A、同事 B 三人。同事 A 为人奸猾，爱干表面的活，人又很懒，在老板面前会来事，不怎么干实质的活，工资却比我跟同事 B 高，这使我跟 B 要干更多的活。开始我还能把自己当练功人，多干点活也没什么，可时间长了，矛盾越来越大，渐渐将自己混同于常人，越来越看不上 A， 甚至与 B 在背后说起 A 的坏话。虽然也想到自己是修炼人，说完也后悔，但那颗不平衡的心总是往出反，带动自己愤愤不平，也知道是自己该提高心性了，却总是过不去关，提高不上来。直到一天，我与母亲同修学法时，读到转法轮中师父讲，因为过分聪明的人，他会干表面的活，得到领导上级的赏识，那真正的活不得别人去干吗？那么他就欠了别人的东西，因为他奸，他会来事儿，他可以多得到好处，别人就要多得到坏处。因为他奸，他也不能吃亏，他也不容易吃到亏，那别人就得去吃亏。突然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他这样对我，这不正是在帮助我提高，帮助我修炼吗？我得了这么大的好处，怎么还会怨人家？而且自己之所以心生不满，不正是妒忌心吗？想自己也少干活，多拿钱，这不是在追求常人的那种奸猾吗？想到此处深感惭愧，幸亏有师父的法，再次点醒了不争气的弟子。在生活中、修炼中，师父慈悲保护弟子的事还有很多很多，纵有千言万语也诉说不尽，弟子得到大法是多么的荣幸，叩谢师尊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法光中成长，兼修大法，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2月17日。我现在是21岁的大学生，从出生时就得法了，奶奶每天都给我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听大法音乐普渡济世，奶奶给我念红音中的诗篇。我10个月大的时候，我爸爸妈妈生气打架，我从学步车上摔下，头部着地，脑前庭额头塌陷，医院诊断为严重脑挫伤，会留下后遗症。我昏迷了2天，我奶奶请求师尊加持，将我从危难中救活。从此奶奶天天带我学法，教我背红吟，我沐浴在法轮大法的法光中。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我很快就恢复了健康，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在奶奶的帮助下，我5岁就会读转法轮，6岁就上小学了。奶奶经常带我去学法小组学法，我成为了一个大法小弟子，在我身上打破了常人的后遗症之说，法轮大法在我身上展现出了奇迹。我上小学1年级时，全班集体加入少先队。放学回到家，我马上告诉奶奶，奶奶赶紧把少先队给我退了。上学时，我不戴红领巾，经常遭到老师和家长的批评，因为我知道红领巾是中共邪党用血染的，是邪的害人的东西，所以我就是不戴。每周学校升旗时，我都请假不参加，或者在行队里时，我蹲下身来系鞋带，不配合老师的要求。我去学法的时候，看到小组同修正在做真相台历，
听同修们说做的台历数量比较大，缺少资金。同修们议论此事时，我一下子想起了我的压岁钱。长辈给我的压岁钱我从不乱花，存起来等长大上学用，那时已攒了2000多元钱了。我对奶奶说，我想把我的压岁钱拿出来做真相台历。奶奶非常支持我，压岁钱由奶奶代我保管，放到妈妈那儿就没有了。我将2000元压岁钱拿出来，用来买了耗材，做真相台历了。我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一次，学校让家长帮着出污蔑大法的画报，我从内心反感让家长参与污蔑大法，也是害家长。我心里不知怎么办，就静心请求师父加持弟子，不让家长对大法犯罪。这时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关于地球的画报题目，于是我让妈妈协助我完成了这个主题的画报。第二天，老师要求学生自己把作品挂在墙上，我高兴地挂上了。老师看到我画的不是布置的题材，站那儿看了半天，我平静地发着正念，老师什么也没说就走了。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后来多次遇到这类事，在师父的加持下，我都能坦然面对。2015年溯江时，我在学法小组听到了此事，回到家中，我对奶奶说，我也要溯江。奶奶说，好啊。于是我和奶奶一样，在溯江状上签上了名字，给两高、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寄出去了。过了大约2周，我们都收到了两高的回执。奶奶因为溯江遭受冤狱迫害时，我已经上小学4年级了。那时我脱离了学法环境，我很苦恼。奶奶被非法关押后，爷爷和爸爸都被带到公安局问话，被告知要株连3代，影响我的前程等等。他们非常害怕，回家就责怪奶奶。他们都没有正念，都站在中共邪党的角度反对奶奶修大法，责怪奶奶不配合邪恶写三书，不知道保护自己，还坑了家人，被送进监狱是自找的等等。听到这些，我心想，奶奶没有错，是众生们不了解真相所致，奶奶的行为在证实着大法。至于我的前程，谁也说了不算，只有师尊说了算。我没有被大人们的话带动。爸爸妈妈看到我悲伤的样子，就找来身材高大、长相较凶的亲戚大伯来吓唬我，说大法的坏话，吓唬要整死我，想摧毁我对大法坚信的意志。大伯告诉我，只有远离奶奶，不被牵连，才生活得更好。我心里明白，其实我的一切师父早就安排好了。在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时，我出现了不正确状态。我知道这不是常人的病，是宵夜反应。爸爸妈妈叫我打针吃药，我不去。爸爸一气之下，不顾一切将我拖下楼，一步一脚地把我踢到诊所，强行给我打了退烧针。那时没有奶奶在身边，我有点无助。危难时刻，我心里就喊师父，就得以平息。奶奶出狱后，爸爸妈妈千叮咛万嘱咐要我远离奶奶，怕我被牵连。妈妈发现我和奶奶有接触后，以我作息时间不一样为由，我已上高一，将爷爷奶奶撵到农村居住，但我还是尽量找理由与奶奶学法交流。今年我已经21岁，是大四的学生，目前正在抓紧时间准备考研。不管学习多忙，每天我都要学法。有大法的熔炼，我的学习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近4年来，我的学业没有挂科，并在多学科课题研究中担任带头人。这一切都是师父的慈悲加持，弟子以无比感恩的心叩拜师尊。回想一路走来，我是多么的幸运，感恩师尊的时时看护，我要牢记师尊的教诲，在哪里都要做个好人，把学习学好，要智慧地讲真相，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传递给身边的有缘人。 现阶段不管学习怎么紧张，我都要抽时间学法，这是成就我一切的源泉。感恩师尊慈悲救度，弟子叩拜师尊。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